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Suke，
我是熊仁谦。
禅师是这样的哦，我前几天啊在整理我家柜子的时候，发现一个玻璃罐，那个玻璃罐是装着我过世狗狗的毛发。
你现在是想要走悲伤的情绪吗？
我现在听起来很悲伤啊，我听起来应该是很……
现在还好，你都没有看过你的狗。
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
什么啦？你有悲伤，然后你没来看过他？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不知道，就是这一段，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我家狗狗大概在接近这一年以内左右过世，然后那一天是禅师找我去开一个会，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
很正常的时间，
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
非常正常。
然后我妈突然打给我说：“哎，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跟我同学在开会。”我妈就说：“家里的狗狗过世了，就他也是刚回家才发现，狗狗已经僵直了，然后地上都是大小便，然后发现他过世了，就应该是过世前的失禁。”然后我其实有点愣住，我就放下电话，我跟你说：“我妈跟我说我家狗狗过世。”然后你有印象你那时候怎么回我吗？
我不记得。
你那时候就说：“啊，那你现在还好吗？你有需要先回去吗？”
对啊，因为有动物死掉了，我的慈悲心只有在生死出现，就是遇到生死大的时候才会浮现出来。平常
对啊，为什么你平常没有这么慈悲？
平常一般人的事，平常一般人的事有什么好慈悲的？平常一般人是跟死亡比起来，不过就擦伤而已。
像是什么，我失恋了，
然后再教一个，不然就是找自己找问题，找我自己问题，会找别人问题就会解决。而且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只有在生死，只有生死大事是就是特别值得那个的。其实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擦伤。
Okay.
除此之外，其他都值得送去北韩劳改，就是这样。
所以对你来说，唯一不用劳改就是有人或者是
面临到生死大事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疼痛嘛。
对对。后来因为你这边有一个品牌叫荣荣花园，是提供宠物殡葬的服务，对吧？所以我当下就问你，然后你就给了我荣荣花园同事的窗口，
对，
然后联络以后，他讲了他回复我的东西，我非常震惊。
是，
你知道他回复我什么？
不知道。
我那时候十一二点嘛，晚上十一二点，然后我跟他讲我们家的状况，
对，
他就说：“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的案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大概两到三点凌晨的时候去接，会不会 OK？ 会不会太晚？”
对啊，
然后我就很 shock， 就是天啊，这个速度超级无敌快！我原本想说是不是要至少一天以后或者什么，然后他居然跟我说这样，然后我就跟你讲，你回了我一个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觉得超级无敌好笑的话，你回了我说，我说这个速度很快，这是正常吗？然后你就跟我说开玩笑，但我同事就当然都说都不用睡觉的。
当我同事为什么需要很多睡觉？当我同事的人不太需要睡觉，当我同事的人就是我们为理想而忘生卖命，
大家是为了理想。
我同事里面好像睡最爽就你
我一天也只睡七到八个小时，
但你的睡觉，那你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一下你的睡觉时间？
我有一阵子大概是九点半，
蛮长一阵子。我十点半传讯息给他就不已读了，第二天早上六点给我读讯息。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五点多读讯息，然后你还没有睡。
不是九点半睡到五点半，你他妈要出家吗？你要不要直接出家？我就要私人给你好了，好不好？你不要跟我工作，你去出家啊？
没有，
哪有人在这种？没有，我们在文明都市社会，有人九点半睡觉的吗？九点半的时候脑子才刚开始运作，然后就睡觉。
我可能还是怀念那个新兵的生活，有没有？九点半睡觉，五点半起床。
我跟你讲，
怎么了吗？
我突然觉得这很合理，而且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危机。你知道，有些男人到了很老之后，他就只有当面是可以讲。
你是说我吗？
你要小心这件事的发生，因为有些人他一辈子的那个高光时期，就当兵的时候。
当兵时候有什么
高光时期？就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刻
啊。对 对，
在后面他就失去了人生，
对，没有什么烦恼，然后
对，
好好当个兵就好，
类似这样。
对对对对，
天哪，不行。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一切，我马上就去哪一家看哪去哪一家跳舞。
下面有什么诊所，或者可以治疗这种状况？
没有，你在我旁边就会治疗好了。
哦，是这样，
我们慢慢来处理这个问题。
OK， 对。我也忘记我们刚刚讲哪里。
我们在讲说你很早，就是
很早
你说荣荣花园同时不用睡觉。
对，没有。但是我澄清一下，就是这个禅师的公司没有压榨员工的状况。
对了，没错。
对，只是因为那个行业别的特性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宠物殡葬业的人需要在半夜做这种事情？
因为宠物的毛孩的离世，它跟人类不一样啊。人类的过世，它有一个特性，就比如说，假如像我们的怎么长辈啊过世，它很少见是那种突发性的，往往都是比如说可能久病在床，然后慢慢过世，或者说就算生了一个重病，或突然来了一个中风，但是它也不会立刻死亡，往往都是会拖一段时间。所以身边的人其实都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它有一个流程这样子。那这第一个点嘛。那当然第二个点就是说，人类有没有那种急性离世呢？有，就什么心肌梗塞啊，但这毕竟还是相对少数啊，这是一个。可是毛孩状况不是这样子，因为毛孩他不会讲话。第一个就有可能毛孩他在生病的时候，饲主不知道， 他可能体内有某个肿瘤，但毛孩他不会讲嘛，啊，他也不会喊痛嘛，他可能只是表现很奇怪，然后饲主可能没有意识到。那第二个点就是说，像我养猫啊，那猫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就是18个小时以上，它只要不排尿，它可能就走了。
是肾衰竭吗？
对，因为公猫它就猫的肾比较弱，然后特别像公猫就很容易就是什么排尿不顺怎样怎样，然后就肾衰竭了，然后它很容易吃很咸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反正猫的肾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总之呢，猫跟狗这种毛孩，它的离世往往都是突然发生的，而且我们最常接到的是什么呢？是在早上，就是饲主他可能晚上睡了一个觉，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这个毛孩
就过世了，
僵直了，对
，OK，
那他还要去上班。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日程，那你不太可能为了这个事情而去改变你那固定的日程，所以 99% 的情况之下，这个宠物殡葬业者就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快对不对，
能够先帮助饲主去处理掉这个即刻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先帮他安置好这个毛孩的大体，等等等等，那让饲主自己的日程可以继续下去。
Okay.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哦，就是这个行业别特殊的状况是这样。
对的，
对
吧？对的，对的。
其实我记得那一天我是跟你们同事说，哎，不好意思，你们可以明天早上再来吗？我们想要陪他一个晚上。
对，
然后等明天早上再。那当然，明天早上也是很准时的，就到那个时间，然后就把他送走了。我记得我还有拍影片，就是对着那个车子、那个箱子跟他说拜拜，就是再见了。
对，
不过
这位先生自从他来，就是他不但没有来参加这只毛孩的告别式，他什么都没有来，他那就是他最后见那只毛孩了。那毛孩现在在山上吗？
在山
上上嘛？
对，
在我那儿，在山上，离内湖也没有很远啊、哦，台北是内湖开上去10分钟。
OK，
苏凯先生从来没有上去看过他。
等一下我这边要稍微。不是
没什么可澄清，你他妈每天早上5点起床，你花个1小时骑个机车上个山是有多难？
不是，因为在我的
早上5点都没有车子，路上都没有人，你知道吗？你那时候骑机车从木栅，就算你不住木栅，离木栅比较近嘛，就算从木栅骑到内湖山上，你再骑回来，刚好可以吃早餐、吃蛋饼之类的。
天哪、啊，就是你看完的毛孩，然后你还有心情吃蛋饼，你是这多冷血的人才做这种事啊？
毛孩跟蛋饼的矛盾点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事情
啊，请说。
我跟你讲一个有点好笑的事，就是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刚来的时候，他刚到职的时候，他以前是做人的殡葬。然后我什么时候觉得说他非常适合做这个产业，你知道吗？
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除了做毛孩之外，我们有做流浪动物。
嗯嗯。
然后就是你只要在新竹以北的地方，然后你看到在路上被路杀也好，被路杀是被撞死的，
对，
或者是受重伤的毛孩都好，你都可以联络我们荣荣花园。荣荣就是草字头那个荣，花园就是花园。然后你都可以，你只要打荣荣花园，你就会找到我们的 line， 然后你就可以在 line 里面通报我们，我们会免费去接体。如果是撞死的，我们会免费接回山上，最后一起焚化；如果是受伤的，我们会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然后去帮他照顾、
治疗他之类的，
全部对 everything 都是我免费的。当然你要捐款随便你啊，但是免费的、
哦、
okay。 OK。然后我这个同事，所以他们常常要出去接浪浪的案件，这种浪浪件嘛。然后我这个同事，我什么时候知道他真的很适合跟我工作做这个殡葬产业？你知道吗？就有一次我见到他，然后我就说他刚好在吃早餐还是什么的，然后拿了一个像我印象很深刻，他拿了一个像薯饼的东西。那我就说，哎、欸，你今天你刚刚去哪？他就说我今天刚刚去接一个就是路杀的浪浪猫，大部分都是猫。他说接一个路杀浪浪，然后他说是那只猫是黄白相间的橘猫，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最可怕的部分出现了，
请说。
我就说那只猫状况怎么样？他说压在地上跟薯饼一样。他手上拿着薯饼，然后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还吃得下薯饼。
我当下那一刹，他就知道你适合这一行，
就是说以后压成什么煎蛋、荷包蛋啊，或者是
他讲到薯饼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北拜哦，这两
我懂你是说他可以用比较客观跟理性的态度，
他比较轻松的去
做，对对对，用比较
轻松，他很爱毛孩啊，他非常爱毛孩，但是就是他很轻松，他对死亡没有那么对，所以还是可以吃蛋饼的，
还是可以吃蛋饼，是，
对，好，
就即便他是被压成像蛋饼一样。
蛋饼不会，蛋饼不扁。好喽，你到底有没有吃过蛋饼啊？靠杯啊！这一集我就要气炸。好，你继续，对不起。
可是为什么我这边不是要辩解、啊？但是我想要就是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去看？因为我对生死都是这样，我也不喜欢记住。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亲人过世以后，其实对我来说他就不在了。他活在我的记忆里，他不是活在那个牌位，或者是不是活在那个土地里头。但这是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我并不代表任何宗教观点。但是我个人 的想法会是这样，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当时他在过世的时候把他的毛发剪下来，我把它放在罐子里，是因为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悼念他。但是对我来说啦，我再强调，对我来说他并不活在圣地里，对我来说他活在我的记忆里。
对对对，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不会想要特别拨空去看他，因为对我来说他不在那边。 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不是只有你这样，就是我们因为做这个，我就有在研究，就是我在关注了，应该说就是事主们对于毛孩离世的那种情感、
心理的状态，
跟人对于人之间毛孩的离世的情感，它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哦。
哪怕事主在辈子活的时候再爱这个毛孩，其实都会有一种毛孩离去，就是蛮多，超过50%，大部分情况都是毛孩离世之后就真的就是逝者如斯了，就是就离开了我。好像当然会有少数的很执着的，还是说就把他当作像人，可是非常少。大部分情况都会是他会再生的时候很爱，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过世前，我称呼他叫做一个悲伤曲线，他会有一个在刚过世没多久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高的悲伤曲线。可是呢，他这个悲伤曲线下来的时间比人过世
快很多，
快非常多，非常多，而且几乎是多到你有点吓到，对我来说有点吓到的那种。因为像我说佛教教育嘛，对我们来说众生是平等的，就是人的离世跟毛孩离，对我来说那个
重量
是
一样
的。对，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真的不是这样子。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就算再生再怎么样的爱他的毛孩，超过50%到60%的情况，他那个毛孩过世之后，他的这个曲线哦都蛮固定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很高的悲伤高峰期，然后接下来他高峰期下得非常快。从一个典型的行为就看得出来，有些我们没有，但有些宠物殡葬业他会卖这个毛孩的塔位，人的塔位一般是永久的嘛，毛孩的塔位不是，是年约制的
哦。
重点来了，大部分的都只签一年约，一年之后他们就
撤约，
他们就甚至有些就不再看了
，OK，
就随便你们处理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趋向是蛮明显的，这蛮有意思的。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观测者，
这个心理状况像是有普遍性的，
有普遍性，它有普遍性，
对吧？
它有普遍性，对对对，没错。
所以听起来不是我特别冷血，
但是我是很少听到，都从来不来看的了，从来不来看的我也很少听见，一直很悲伤的我的确少听见，但从来不来看的，而且是他的朋友就做这个，他也不去看的，我的确是从来没听过。
但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家那只狗，它其实是过世前被诊断淋巴癌，所以我其实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在准备，心理准备都有准备，
但还是
它随时都会走，
从来不来看，还是很少见。你这个是，
不过我其实
没办法辩解，
没有，我
你两百年，而且不是什么三天哦，一年都从来没有看过，而且它跟我很苏凯跟我那么亲近，从来没有来看过。
算一算时间，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去看一下。对吧？
我等下晚上要跟他吃饭，不好意思哦。我们这礼拜可以去看啦、啊。你好像也没有来过，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排时间。
好，
你继续。
OK， 我们下一次播客、就是，
但我们要把他照顾好了。
我们下一次播客就是在毛茸茸花园旁边录音了。
你会背景会一直听到流浪狗的叫声，我那边有收养很多流浪狗，
会不会听到我家狗的叫声？就是在抱怨说，
我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你分辨得出来吗？
听起来都差不多，是吧？
我觉得你已经到了一种神的境界。
我很想问的就是说，像我这样不去看他，他会不会不高兴？
他已经进入转世了啦。
哦、
他已经轮回去了啦、
okay、
他早就不在了、
他是被超度啊是吗？
对啊对啊对，他已经进入轮回了，你不超度他也会轮回、超度
者
轮回是必然会发生的，人死后任何生物死后49天 最多就会重新投胎、那超度是什么意思？他如果投胎到一个不好的地方，你帮他终局重来
哦，再干掉他一次吗？
讲白就把他干掉，对
哦、OK
就是如果 假如我们现在开一个有点黑色幽默，假如有一个人，我一个爱人死了之后投胎到北韩当那个北韩，然后可能就是如果我超度成功的话，他可能就在他妈肚子中流产，重新投胎。类似像这个逻辑了。
哦，是这样啊、哦。
对,
對、okay ，
或者是突然走到一半，北韩贫民窟有一个突然走到一半，突然心肌梗塞，然后重新投胎，类似像这个逻辑了。超度是这个意思，
但会不会可能超度一次，他又到一个很差的地方，是有可能的吗？
所以要重复啊。
哦，那
他要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检验机制，就是知道说超度之后他现在在哪，是不是往一个好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很精准到说什么哪个地方哪个哪里这样子，但是可以大概知道说他在哪一个方向，大概像这样，
那我问你同事，他会知道我家狗现在在哪里吗？
哪个同事？
就是龙龙花园里面，
他们不会知道。你要知道，你要去问圣母，就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是这样，
神族同事，不是人类同事，
这么厉害的是吗？
对啊，你去问他可以，他知道的。
哦 ，OK。不过我这边有一个很想问的是。超度宠物跟超度人，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逻辑是一样的，难度有点，超度宠物比较难一点。
为什么啊？不是众生平等？
不是我理论上是平等，但是不同的生物它会有它个人的情况，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你要了解超度的逻辑是什么？佛法定义中的超度是什么？这有两个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第一个，很多人以为不超度它就不会投胎，不是。很多人认为说人死后就会进入地狱，然后你超度他就离开地狱去好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属于道教世界观、民间信仰世界观，这不是佛教世界观。
OK，
佛教世界观是认为呢，生命有六种形态，地狱是其中一种形态。任何生物死后，你就会在最长49天之后，他就会进入到这六种形态其中一个，然后呢，他也会在那种形态中过完他的一辈子，然后他再死掉，然后重新再启动一次，最多49天，然后再一次投胎。 所以生死，这生死这件事情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任何人去审判，也不需要任何规范，也不需要任何人去管理，都没有，它就是自然发生的一个物理现象，客观事实。
嗯，
所以你不需要去帮助他，你不是要透过超度来帮助他重新投胎，他已经重新投胎，时间一到他就会重新投胎。
对，
这样应该第一个，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那么超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投胎到一个不好的地方，我让他再一次重新投胎，
嗯，
这叫做超度。
对，
那我们超度的原理是什么？超度的原理就有点像是把他的这个，在这他如果投胎到不好的地方，我们认为就是他的潜意识的那个业力正在发生作用，我们很快速的把他的业力用完，或者把他烧掉，
嗯，
让他这辈子的活着的那个最主要的动力消失。
那他会自杀吗？还是
他会死掉？
哦，有点像是把他的生命抽干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把他的生命抽干，对，像抽干，
他
自己是
有点像自然死亡了。
对，自然
是这种感觉。
他不是他自杀，可他自然死亡，自然死亡就像我刚刚讲的嘛，自然死亡有可能他就是突然暴毙啊，不啦不啦不啦，流产啊什么的。
嗯，
对，是像这样。那他就会重新再一次投胎。
对，
那我如果他投胎到再不好的地方，我们再一次启动这个过程，直到他投胎到好的地方为止，嗯、就这样，
就再让他过一个新的一生。
对，那这边又来了，为什么说超度人会比超度动物简单？因为呢，这个动物哦，它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超度的时候最重要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首先就是当然主法者他的力量嘛，
嗯
哦、他的咒的力量。然后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法术本身，法术本身是有传承的，他有力量。那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能够呼唤到那个生命体，而且那个生命体对于自己处在的状况有深度的不满。
哦，他有自知，
他不喜欢他现在处在的状况，这两个东西你才有办法顺利超度他。
嗯，
那有时候我们在超度动物会比超度人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动物离世之后，它往往会保留它以前作为动物的时候的一些惯性、哦、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比较钝、
嗯、
相对于人来说、
嗯嗯、
或者说它的自我意识可能没那么强、哦、或者是你看人跟动物就差很明显差很多，人类是比如说我今天为了要去某个地方，我可以什么忍受两三天的痛苦、哦、坐飞机啊很辛苦啊等等，我到那个地方，可是动物的专注力没那么高嘛、
嗯、
你跟它玩一下它可能就专注力就没有了，
对，
所以它的心智力量没有那么强，所以呢你要跟它连接到，你要很像要跟他对到频，然后来把他超度掉比较困难一点
哦、oh, OK，
实物上的困难，
而且听起来他搞不好对自己所处的状况他没有太多的主观判断，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就像流浪动物，其实我生前过得就很惨， 我现在到我不知道所谓地狱好像跟之前差不多，他可能没有那种很明确的
对对对
想要离开这一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oh, OK，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况下都需要超度了，因为他如果自己转世之后本来就需要好的地方，那我们就不太会动他。
你们在检验的时候发现他是好的地方
就不动他，
然后你就会跟
就放着
这个事主说啊，现在
就对可以就不太需要再做什么
好的地方了，
对对对
对
吧？
哦、oh, OK，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7749天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因为我有看过这个一本美国灵媒的书。然后他这个美国灵媒叫做林恩拉根、哦
嗯嗯、
然后他的书名叫做他不在但都懂，如何解读离世宠物的灵魂讯息、
嗯、
他在第二章里头有讲明确的提到说，宠物在刚离世不久的时候，我们普遍是有可能会常接触到他们灵魂的讯息，就是 你可以比较明确感受到说哦，他这一阵子还在，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这些灵魂的讯息其实在过几年以内都有可能存在，
嗯，
然后包有些这个灵魂讯息有一些征兆，像是什么，像是你的可能床脚突然凹陷，然后身体突然有被触碰，突然有被宠物像是依靠毛茸茸的感觉，
嗯，
或者是说那个你的跟毛孩相关的物品、玩具啊、照片啊，可能突然移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就动位置了，然后甚至还说就是如果生活中重复出现一些数字，这个数字其实是跟宠物有相关的，是有某种含义的，
嗯，
最后一个最玄，他是说还有一些状况是。这个离世动物的灵魂会跟你在世宠物的灵魂有一些 connection， 有一些连结跟沟通、
嗯、
然后会影响、
嗯、
会让你现在的宠物表现出以前宠物的行为、
嗯嗯嗯嗯、
但是他里头提到一个跟你刚刚讲到有点不一样，就是好几年这个事情、
嗯、
这样的话以佛教的世界观，
他已经投胎为鬼了啦，他不是停在这中间，他已经投胎为鬼了。
你是说如果他投胎为鬼，
对，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吗？还是
他投胎为某种灵，对啊，鬼啊，或者是像 鬼类的、
哦、
他已经投胎了，
所以
他不是还没投胎，他是已经投胎了、
嗯、所以并不是说他还以就生前的样貌存在，他是变成
他投胎为鬼之后，有时候还是会以动物的。我之前在某一集录 YouTube 有讲过啊，有强势动物、强势生命跟弱势生命啊、
嗯、
鬼是一种弱势生命，你投胎为鬼的话 90% 的情况之下你会维持的上一世的形象，
嗯嗯，
对，跟上一世的自我认同
哦 OK，
所以他其实生而为鬼之后，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当一只狗，可是他还是认为我是狗，
嗯，
他的自我认同会保持他上一世的样子，
嗯， 所以他会认为我是某某某的狗，然后做出相对应的行为，是这样吗？
你要想从他的主观来看，对他来说，如果这只狗呢，就是死亡之后直接投胎为鬼的话，对他来说就好像睡了一觉而已。
对，
他可能很多时候情况之下他是不知道自己死去的。
哦、oh, ，OK，
而且他反而很开心啊，因为他本来重病嘛，醒过来之后好像还好。
他相对减轻。
对对对，然后他不知道这件事。
OK，
他不知道已经经历过死亡。
对，
而且他对于没有什么过度，就是他对于自我意识全部都停留在上辈子的样子。嗯，像这样。
但你不是说这个中间会需要7749天的时间吗？
可是有些生命体，它的那个就是7749天，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具体的7749天。
OK，
可是不是每一个生命体它都有办法清醒的经历这7749天的。
哦，
很多生命体它是在有点像是睡梦中、半睡半醒的过程中经历。
对他来说，这49天只是一觉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他在睡，他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
对我们人类
来说是一场特别多梦的一个觉。对他来说
啊，对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是过了49天。
对对
对，他来说只是一觉而已，
一觉，但是很多梦，
相对时间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OK， 那我好奇哈，那他投胎为鬼，假如49天投胎为鬼，他在这中间这个灵魂是会跑到别的地方吗？他梦游吗？会跑到别的地方吗？还是
49天吗？
对对对，
他会梦游，他会到，他会在这个时候会处在一种最维系的生命状态，我们称之为中阴身，就是最最最基本，有点像是很。最维系能量的一种状态，他这个时候是有办法游历到处的。可是他基本上虽然有这个能力，可是他的心智力量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心智力量会留在当地啊，他会一直，他没有意识到他有这个能力啊。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离世者对于自己的状况没有自我认同，没有自我意识。
OK，
对，
哦，所以他变投胎为鬼以后，听起来刚结合刚这个灵媒梳理的讯息，有可能是他投胎为鬼以后，他在其他地方，但是他因为带着上一世的记忆，所以他就慢慢的找回来找主人之类的吗？像这样吗？
他投胎为鬼之后，鬼的出生方式有几种，有一种鬼是化身的，化身就是在这个地方突然出现，所以他有可能是直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真的假的？这么玄啊？
生命的出生形态有四种，
哪
四种？佛教认为胎卵湿化，胎生就是我们人类叫胎生，卵就是蛋，从蛋长出生出来的。
OK，
湿生就是有点像是
从水里长出来的吗？
湿生是卵生，但需要靠水温子嘛。
哦哦，哎，这个前三个都符合生物学。
化身是突然出现的，
这个就不符合生物学。
对，化身就是比如说化身的，就一般来说灵，很多认为很多的灵它都是化身的。就是像很多的鬼它都是化身，神都是化身的，
就原地就出现了。
对，它就突然补。
OK，
那它是一个越重由重到轻的过程。越前面的生命体它质量越重，它需要越多的养分，所以比如说胎生众生，相对于化身众生来说，就胎生众生是最重的。质量最
像我们人类这样，
对，然后我们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我们才有办法生存。化身生命不是这样，它是反过来的，它质量很轻，它不太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可它的生命呢也不太稳定，
很容易就消失。
它就是它是靠心智在控制自己的生命的。
哦，像我们是有肉体的，
对对对对，
存在，
它是完全靠心智在控制自己的生命的。当然，它也有肉体，但它是一种很轻薄的能量状态存在，可是它是以心智在控制自己肉体的存在性，所以它的心智状态会影响到它自己。
会影响到它的存在。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没错。
哦 ，OK， 天哪，
这是一个佛教比较专业的领域了，叫四生，胎卵湿化，四种出生方式嘛。胎卵湿化。
哦 ，OK。不过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感觉到我们家过世狗狗的那个讯息了，因为你说它已经到，
它应该没有。
对对对，我想应该不会，因为它已经到好的地方了，
它
所以它没有办法，
它应该不会想，它应该就
它应该不会想来看无情的主人。你是不是想说这样？然后还吃什么蛋饼？还吃什么薯饼？
不然你到底早上五点起来都在干嘛？
就运动啊，
他可能在那边旁边看着，想说，这有空运动，怎么不走路来山上呢？
没有，我后
来山上也运动啊，木栅走到内湖，他们也不远。
后来就没有了啦，后来就没有了。
对，最近他最近在做别的脑力运动。
对，
我们最近在干大事，快干大事。对，
哎、欸，不过我其实还是很想知道，因为茸茸花园，茸这个字叫毛茸茸，对不对？
对，
所以它是针对毛海的服务。
对，我们也有非毛海的呀、啊，有人
拿乌龟来、欸、对，我也想问、欸，
有人拿乌龟来，我们当然接受啊。
那有什么限制吗？像是
没有没有，你给我拿蚊子来的话，我是不知道怎么帮你处理的。
但是可以处理对吧？我就想问，就是有人养什么？
你有办法拿着蚊子过来，我也认了。你有办法拿着蚊子过来，我就帮你免费进行，这样 O 不 OK？
就独角仙、啊，
我可能帮你撒个水，它就不见了。
就独角仙啊，蟑螂那种，因为有些人会养虫，因为有些人养昆虫啊，有鱼啊，对不对？鱼有啊，鱼就合理啊。虾子有些人养。没有遇过，
好像真的比较没有遇过。我觉得会想要帮自己的毛，就是毛孩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宠伴侣动物去进行法事的，几乎都是可能是胎生动物或卵生动物，就是比较大个的。我看过最小就老鼠嘛，
对，
宠物鼠啊。
OK，
我看过最小是宠物鼠，没有看过比那更小的。
我之前听过我们家邻居，他也是有养猪。 然后那个那一阵子，
人家狗去咬他吗？
没有没有，那阵子刚好是以前养的老狗过世，跟那个邻居的猪也是近期过世。然后因为送去给兽医，然后请殡葬业火化，一般是沉重的，对不对？
对。
我们家那个狗狗因为是小土狗，1000多块，那个猪就烧了10000多块，因为重量的差别。
其实好了，对不起，我这个我们我可以理解，之后可以找龙龙花园，那我们可以给他 discount。好，我们跳过这话题。我很怕我一直要往地狱的方向前进，我很怕我会欠超度了。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东西你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嘛，你把它当做一个东西去做终点处理的时候，它会造成你的开销。但当你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放在另外一个台面上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增加收入。
嗯。哦
哦，我什么都没说，
这个有点地狱。
我的同事很无奈。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龙龙花园他们会，就当然不会在事主面前表现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这样很明显是在对事主不敬，但是会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死嘛？就是对他们，对他们或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个就是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它是一个日常中可以拿来。就是、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这个公司里面你两种人都要有了，一种人是他真的对这种东西很敏感，一看到就会落泪的，也有啊，我们同事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没什么感觉的人都要有、对，因为两种人他负责不同的事情
OK
对，那一种人他能够更有效的去感受到事主的状况，对、但另外一种人他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决定说这样是否必要，或者说是否要必要做这些事、
等等，
所以我觉得两种人都需要有，因为 我们是尽量想要，因为宠物殡葬业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但宠物殡葬业本身其实它不是一个那么的它还不是一个那么成型的产业，就比如说它很多法规还是很模糊的，我们现在每一个县市的那个宠物殡葬业都有工会啊，他们都有在讨论说有一些立法的法规啊等等，所以第一个是法规是很模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蛮多的宠物殡葬业，特别是很多是可能蛮长时间留下来的，超过10年以上的，他们做这种东西是用比较传产的方式，甚至于是比较很像是人类殡葬业的方式去做的。那这种产业的一个很大的特性是什么呢？就他们很喜欢削价竞争。
OK， 抢客人。
对，那你觉得削价竞争有办法提供好的有品质的服务吗？很显然一件不可能嘛。
对，
特别是这个不是对任何人的诋毁啦，就是说因为削价竞争的情况之下，因为我大概营运一家公司，我大概知道嘛，你削价竞争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得把在同事身上炸成本，你的成本就必须回到把你的同事压榨嘛、那你的同事们就在这个压榨的情况下，你觉得同事们会处在一种好的情绪状态吗？不会啊。那你的同事们处在一种不好的情绪状态，你觉得他能够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吗？不可能啊。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恶性循环。
OK，
所以当然我们呢、龙龙花园是想要改变这件事情的啦。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刚性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其实开业到现在也才不到2年，但是我们的 Google 评价只有超过1000个全五星好评，全五星，没有任何一个小于5星的，类似像这样。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很务实、很 practical 的数字啊。对，所以我自己是一直想要改变这个问题，虽然我看起来很冷血，但是我是的确觉得说，有些人需要理性的去处理问题，但有些人需要。属于那种软性的，他能够真心的去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就这种、
okay.
啊，当然理性挂了之间就会打嘴炮、啊，这很正常的、
就像刚刚这一段这样，
对，我在如果是在私下的话，不会只有长这样。
OK，
我只是怕我们听众中有人有养猪，但我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养的
动
物的
宠、
那個、
物都有不同的情感，
对对 对, 對, 對，
情感是会有不同
的
重量，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对
，OK， 但是反正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不同的人，他可以提供给市场跟客户，或者是说过世的小孩不同的价值，有些人提供情绪价值，有些人提供比较工具性的服务上的，
对
比较务实层面的价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像这样对吧？
对的，这很重要。
然后其实我最后有没有想问，但是你刚刚已经回答，就是目前台湾殡葬业你觉得最大。的问题跟想要改革的点，是不是就是所谓削价竞争造成服务品质低落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个人觉得是，我觉得这是不是只有宠物，人也是这样。我们接下来要跨足到人的嘛，我自己了。
人的殡葬业服
务。对对对，那我觉得它比较大的点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上，我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只要是削价竞争的地方，基本上就很难有温度。只要是削价竞争的地方，你就很难做出品牌。只要是削价竞争的地方，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大家是没什么教养的，大家就是真的拿真枪实弹拿刀互砍的，大概是这种情况。我不喜欢做红海市场，我不喜欢那种，因为削价竞争最后结论是什么？就是要么我受伤，要么你受伤。
对，
我不喜欢干这种事。但我现在对于整个市场是更乐观，因为我觉得现在社群时代进入分众市场，就是我有我的一块市场，你有你的一块市场，我们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我透过我的品牌，透过我的内容，透过我的特性，把我的市场经营好，把我能够服务到那群人经营好，让他们提供我 大量的支持，包括不论是信任上的或者实际财务上的支持，他们也因为对于我的这样的品牌与信任买单，所以他们愿意提供他们觉得值得的价钱，
嗯，
而不是他们会被人家削价就拉走了。
OK，
对，我觉得现在是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是一个分众市场的时代，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乐观的啦，对于未来前景。
就大家有自己的客户嘛，所以我照顾好我的客户就好，我也不需要去。
我把我的品牌特色打到清楚。荣荣花园就是这样子啊，
嗯，
像荣荣花园的同事，我们的执行长大麦，你也见过大麦，因为我们昨天才刚开股东会，他就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有一些原则，他有些原则他不退让，
嗯，
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就会造成麻烦，这个东西会造成大家的敌意或什么，他就不做，他不碰。
哦，会可能会造成敬业上面的敌意，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希望维持在一个互相尊重、互相互
对，因为我们的标准就是不要去用做削价竞争。
嗯，
我们昨天还讨论要不要涨价嘞。
哦，是的，
因为我们想要把市场区隔做出来
啊。OK，
所以我们是绝对不做削价竞争的。
嗯，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吧。
OK， 好，那最后这个就很简单，就是最后，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遇到宠物离，或者在可能在未来有遇到宠物离世，你觉得第一个你会建议他做的会是什么？
不是只有宠物离世啦，还有包括浪浪啦，
哦，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我会建议他做的是，第一个当然联络我们荣荣花园，
联络荣荣花园第一个。
那我觉得联络荣荣花园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okay。
为什么呢？因为你联络荣荣花园之后，就算你没有要找我们服务也没有关系，因为荣荣花园的 LINE 里面有大量的文章，我们告诉你这个产业如何运作的，
嗯，
你去找别人也可以，嗯，你不太有办法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资料，对，所以你联络荣荣花园，然后你会找到荣荣花园的 LINE at， 这最重要的。然后 LINE at 里面有很多的按钮，就是选单，
嗯，
然后你按那个按钮，它就会跳出一些文章等等，你就阅读这些东西，就我觉得
是，哦，
就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
当然，如果你信任我们，你想要找荣荣花园来处理也很好。但如果你觉得说你有你自己的考量，也没有问题。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朋友是比较重要的嘛，我是重视友情的嘛，所以就是你在荣荣花园的 LINE 里面，你看到一些我们提供的资讯，你去做你的选择也很好。
嗯，
对，我们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现在量能很满
哦，已经没有。
我们现在一个月要照顾三百位毛孩跟他的家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有办法再照顾更多的
哦，
所以有可能，
okay。
昨天同事还在讲，他们要一直拒绝人，所以有可能你来，我们也不一定能服务到你
哦。OK，
对，所以这个也你也可以放在心上，这是一个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不是只有毛孩，浪浪也值得我们关注。你在路上看到任何受伤的浪浪，撞的受伤也好，过离世也好，都请联络我们。我们会免费去，包括如果离世的，我们会免费去接替；还在世的，我们会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包括后续的养护，
嗯，
对，都是这样的，
会提供他后续的协助，
全部，
对，
是的，是的。
然后，如果是面对宠物离世的事主，即便是没有用荣荣花园的服务，但是这些
你也可以用我们 LINE 啊，你来我们 LINE 看一下资讯，按去找别人，我们都没有意见。
这些免费的资讯其实已经能够帮助你，那
荣
荣花园其实也很开心了，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荣荣花园现在也不一定有更多的时间跟可以接下更多的案件，
对，这是一个现实。我每个月300，哎，每个月300，你想想，一天10个。
一天10个很满，
一天10个，
一个小时一个，
啊，每一个事主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他白天排到满了，晚上不可能，晚上那地方是山上，你等一下走一走，我事主那个毛孩还在里面，烧事主掉下山来的，唰唰
一起是不是，
晚上不可能的，
哦，
晚上没办法，
okay。
所以对了，我们的确我们现在是那样的，也满满的，
嗯。好的，好的，那这一集就到这边了，那到时候我们会把荣荣花园的资讯放在我们 podcast 说明里头，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一集发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绑到山上，然后跟他的那个。是是毛孩的那个撒葬处合照，
那我们到时候会再放那个我被绑到山上影片连接，大家欢迎来看。
好，没问题，下次听，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